解密所有聯邦機密，特朗普政府成立專責小組。特朗普加強印太威脅，專家說美日聯合嚇退中共。特朗普上任後曾經跟習近平通話，中共外交部拒絕證實。美國邊境主管說涉密移民行動者已經找到，將調查。多地喪葬高峰，安徽居民說山入邊的屋冇人住了。大家好，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2月12日，禮拜三，歡迎收睇《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現在不少人越來越注重食療補充品來提升自己的健康狀況。健康520推出的三高代謝補是一款食療補充品，它通過全天然的草本植物調理和滋養內臟器官，增強人體代謝。它的核心技術是承傳古老秘方智慧，結合道家人體為小宇宙的理念，透過調理五臟六腑，打通經絡，激活人體的自我療愈力，全面提升健康管理效果。下面就等我們一起來聽一下三高代謝補用家的反饋。
真的很有效，我吃了見到人都挺好，腸胃睡眠都有改善，都挺好。
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咗正常。我先生嘅血糖亦原本系9噶，一直食药打针都降唔到，但系而家终于降到7啦。
而家食三高代謝補，咁嘅感覺咧就冇食血壓藥，好似系好咗喎。咁停咗我嗰日度咧就130几80。如果我吃緊藥，我都冇咁低嘅。
我就好明顯嘅感覺，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覺得個腎臟嗰度咧似有改善喎，大便好容易暢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我覺得咧，三高代謝補係非常之好嘅產品。
林欣提醒大家，每一種食療補充品都因人而異。在你購買之前，請務必先諮詢醫護人員的意見。近日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果斷措施帶來的結果震驚了各界，包括那些主導首都華盛頓的聯邦僱員。霍士數位新聞2月11日報導，佛羅里達州眾議員安娜·保利娜·露娜被任命領導一個新的專責小組，專注於聯邦機密的解密工作，從愛泼斯坦名單到金乃迪檔案，從2020年大流行疫情溯源到911事件等。此外，特朗普還簽署行政令，要求所有聯邦機構和馬斯克團隊合作，配合所有審計。另外，在特朗普總統簽署1月23日發布行政命令，要求公開金乃迪遇刺案的所有記錄之後，聯邦調查局在檢查過程中發現了 14,000 頁高度機密的文件，預計真相將在幾個禮拜內公布。眾議員露娜說，我們將與特朗普總統及其內閣成員並肩工作，向美國人民傳遞真相。從這一刻開始，我們將透過透明度恢復信任。消息人士說，露娜的專案小組授權期限是6個月，專案小組的成員將在未來幾個禮拜內公布真相。美國數字新聞網站 Anxious 2月10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話報導，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發現了2400份有關之前處於保密狀態的美國第35任總統約翰·金乃迪遇害事件的記錄。這些記錄從未提供給負責審查和披露這些文件的委員會。聯邦調查局在檢查過程中發現了1.4万頁文件，包括這些記錄。 Anxious 的對話者表示，被發現的這些記錄內容屬於高度機密，向這個網站透露存在這些記錄的三位消息人士並未看到這些文件。眾議院監督委員會主席詹姆斯·科默任命露娜為聯邦機密解密專案小組主席。美國聯邦調查局發現數以千計與前總統金乃迪遇害有關的未公開記錄。露娜預計將專注於審查符合公眾利益的材料解密，包括愛泼斯坦的客戶名單， 以及同2001年9月11日、2020年大流行起源同 UFO 等有關嘅檔案。霍氏數位新聞已經得知，科麥同露娜正在發信俾必要嘅機構，以啟動解密調查。知情人士透露，發信俾國務院、能源部同中情局，索取2020疫情大流行起源嘅相關文件；發信俾國家安全局同中情局，索取前總統約翰金乃迪同馬丁路德金，仲有前總統約翰金乃迪嘅胞弟羅伯特金乃迪遇害事件嘅相關記錄；發信俾國防部同中情局，索取911檔案。發信俾司法部，索取前總統金乃迪嘅相關文件。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要求國家情報局局長同其他相關官員喺15日內提出全面、完整、公開所有金乃迪遇刺記錄嘅計劃。專案小組隨即成立，佢亦下令官員立即審查同金乃迪仲有馬丁路德金遇害案有關嘅記錄。並在45日內提出全面、完整、公開呢啲記錄嘅計劃。科莫對霍士話：長久以嚟，聯邦政府一直將關乎公眾利益嘅資訊保密。美國人民要求更大嘅透明度，呢種保密性喺我哋嘅機構中種下咗唔信任嘅種子。佢指出，專責小組將以特朗普政府解密國家重要記錄嘅努力為基礎，確保美國人得到他們應得的答案。露娜表示很榮幸能夠領導這個尋求真相和透明度的兩黨專案小組。此外，特朗普總統在2月11日當日還簽署了行政命令，要求所有聯邦機構和馬斯克政府效率部門合作，以減少浪費、優化運營並消除官僚主義。在白宮，馬斯克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說：我們覺得有些奇怪，官僚機構中有不少人，他們的年薪只有幾十萬美元，但在任職期間卻不知道為何積累了數千萬美元的淨資產。我們只是好奇這些錢是從哪裡來的。馬斯克補充說，如果官僚機構掌權，這樣民主還有什麼意義？如果人民不能夠投票，不能夠由他們選出的代表來決定他們的意願，這樣我們就不是生活在民主國家，解決這個問題極其重要。有評論認為，特朗普總統的改革取得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他的新政府採取的一系列果斷措施震動了華盛頓特區，包括那些主導首都的聯邦僱員。美日發布聯合聲明，譴責北京在南海的行為後，美國、日本、法國在南海地區進行了威脅性演習。中共較早前做出異動，已經將先前在釣魚台島屬於日本專屬經濟區海域設置的浮標移除。特朗普總統啟動印太戰略備受關注，學者認為日本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北約亦因為法國的參演沒有缺席。有專家指出，這個舉動證明特朗普更重視台海，針對浮標移除事宜。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在舉行例行記者會的時候表示，有關浮標已經完成其在原站位的作業任務，根據觀察實際需要，對這些浮標進行了自主性、技術性調整。因為浮標位於日本專屬經濟區的範圍內，之前曾經引發日本的譴責。資深評論人邢天恆認為，中共這樣的做法相反會引起更大的警覺，或者說比自己招來更多的麻煩。無論他以什麼理由和藉口，他強烈的政治和戰略意圖都是非常明顯的。邢天恆指出，中共在有爭議的地區設置浮標，其實就是想強化他的主權，亦就是意味著這些地區是屬於他的勢力範圍之內，增強在這個地區的存在感。這種行為被相關國家、日本或者是在外界的其他國家都視為單方面的改變現狀的企圖。邢天恆說，特朗普上台之後，如果中共模棱兩可，是絕對沒有好果子吃的。石破茂和特朗普在聯合記者會上說，他們決心不允許用武力威脅的手段改變現狀的單方面企圖，其實這個明顯是指中共在說 因为中共的行为就是单方面试图改变现在存在的海上现状。对于那个地方是属于东海和南海地区，所以这个明显是指中共来讲的。由于中共威胁的存在，所以美日双方亦加强了对这个地区的防御。在这个声明当中，我们亦看到它亦是史无前例的，直接点明了反对中共动用武力来改变现状。可以看出来，在态度上来讲，美国对这个地区的加强援助是更加明确的。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所长苏子云认为，特朗普并不是不重视台海，相反是更重视，因为他要结束以哈和俄乌战争，就是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对付北京。邢天恒指出，特朗普的态度亦非常明显，在亚太地区他绝对不会放弃，而且立场更加强硬。而在印太地区，日本对于防御共产势力在亚太地区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日本现在和台湾亦建立了一个明确的关系，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们在防御上亦是会互相支持，这个亦是日本在去年已经明确表态的事情。现在日本和美国之间加强更多的军事合作，对于这个地区的安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亦令中共看到他想在南海地区动手的话，是越来越做不到了。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1月20号就职后，曾经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日表示，中方已经发布习近平同特朗普在1月17号通话的消息稿，未再多言，认同拒绝证实特朗普的讲法。中共外交部11号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郭家坤在回答路透社记者要求证实这件事的时候，他只是提到1月17号习近平曾经应约和特朗普通电话，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消息稿。法新社报道，外界对美中贸易战加剧表达关切，观察人士则密切留意特朗普一旦和习近平通话，是否可能释放出贸易战的缓解信号。美国霍士新闻10号播出对特朗普的专访，当被问到1月20号就任总统以来是否曾经和习近平通过话，特朗普回答有，我和他讲过话，亦和他的人讲过话，并指我们有很好的私交，但他并没有提到和习近平通话的确切时间，亦没有讲明两人通话的内容。对此，新闻看点主持人李牧阳认为，鉴于双方的讲法不同，美中领导人是否通过话，虽然不能够完全确定，但是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从特朗普一方来讲，他讲得很明确，话和习近平和他的团队通过话，而且他还强调和习近平有很好的私交等等，这个表明双方至少有一定程度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沟通。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只是重申有1月17号的通话记录，但是没有否认特朗普的讲法，更增加了双方曾经通过话的色彩。至于双方的讲法不同，这个是一种信息战术，双方各有各的考量。特朗普提及和习近平的通话，目的是令外界知道他所采取的每一步都是有理有据的，经过双方领导人协商之后采取的行动。在美中贸易战再次开打的背景下，他要展现的是先礼后兵，是中共不遵守规则的结果。中共不愿意提及美中领导人通话，目的是对外释放混乱信息，令人觉得美国加征关税是无厘头的行动，避免被外界看到中共领导人的无道德理性和不守规矩，更避免被外界解读为中共方面在外交上向美方妥协。11号，特朗普的边境政策执行者霍曼告诉霍士，我们收到的一些信息显示 FBI 泄露了关键消息，使委内瑞拉监狱帮派的成员逃脱了 ICE 的追捕。当政府专员抵达的时候，发现目标的公寓和建筑物大多是空的。霍曼谴责说，泄密只是为了给坏人一个警告，令他们能够逃脱追捕，这个是将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官员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司法部 DOJ 同国土安全部 DHS 唔会姑息，当局非常确定泄露嘅资料嚟自 FBI 内部，涉及呢件事嘅 FBI 特工需要因叛国罪遭到审判。喺另一宗泄密事件中，《洛杉矶时报》七号发表报道，称 ICE 正在为二月底南加州嘅大规模移民执法行动。在消息传出之后，洛杉矶爆发了针对移民局的抗议活动。美国司法部长邦迪表示，将对泄露了洛杉矶移民突击行动情报的人展开调查，泄密人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ICE 下属部门国土安全部 DHS 部长诺姆评论说， FBI 向媒体泄露了政府文件，他在 X 平台上谴责 FBI 内部的腐败行为，并称将联合制止泄密，依法全面起诉这些腐败的特工。霍曼在10号说， ICE 希望将人力增加一倍，对庇护城市进行突袭。庇护城市已经成为优先事项，为什么？因为他们正在保护那些构成公共安全威胁和国安威胁的人。中共各地爆发疫情，持续不断有患者离世。中共政府刻意隐瞒统计，近日不断有民间知情人对媒体透露，中国安徽、辽宁、上海等多个城市疫情严重，医院爆满，大量患者丧生。安徽六安金寨县的丧葬从业者张红话俾新唐人知，当地从小诊所到省县市医院都爆满。丧葬工作群入边每日新增20至30人丧生，比以往嘅人数更多。佢表示，现在政府唔公开讲啦，各地医院都系满嘅，好多患者等床位，唔少中老年人离世，年轻人亦有，火葬场连续转。金寨县殡仪馆嘅规模都扩大咗，十几个炉每日烧。据了解，这次疫情的症状非常多，有些上吐下泻，有些发烧、咳嗽、喉咙痛、流鼻涕、并发肺炎、白肺、心肌炎、脑炎等，不少人仓促离世。沈阳市民徐女士透露说，她这次染病的情况是最严重的，结果上医院，医院人山人海，30几号人排急诊，都是这个毛病。去世的人太多，周围就有不少。殡仪馆都要找人花钱塞红包抢位置，不是几日都排不上号。上海市民刘先生透露说，医院入面人非常多，但是医生并不说是新冠，亦不说是甲流，现在都说是感冒，如果哪个讲漏了，工作都会没了。年前松江区殡仪馆就走了很多人，在这个之前，中共大力吹捧莲花清瘟胶囊，然而其效果微乎其微，同时可能有严重副作用，现在几乎无人问津。这个公司的业绩显示，2024年预亏损达6亿至8亿元，很多药品为了赶在有效期前销售，不得不清仓卖。张红表示，现在医院开的药没用，药的质量亦不得，导致病人离世更快，中老年人不断去世，年轻人都到城入边去了，当地山区已经快成为无人区。他说，现在山入边都没有人，山入边有些房都没有人住了，大别山自古以来是土葬，现在实行火化了，老百姓不愿意，政府就派人公安城管将遗体搞到火葬场烧，家人不同意就逮捕，批评他们会给你禁言封号，国保大队搞到公安局去审讯。西安市民莫先生表示，当地殡仪馆爆满，他认为10万人去世都是保守的，现在他因为这轮疫情已经不敢出门，精神受压抑，打算出国躲避。郑州市民蔡先生说，他96岁的老母亲元月因为疫情离世，他表示现在医院人满为患，都不说是新冠，其实就是新冠心梗脑梗，经常有去世的。当局封锁疫情的相关消息，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多次遭到政府禁言和封锁。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